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们当做什么，所引用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到十四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诵读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到十四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就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列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得罪人，自己有钱粮的就当知足。把时间交给亲
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起来，你好。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呢，我就选了在这个路加福音书第三章到第十四节。然后呢，有一句话出现了三次，就是这一句话，我们当做什么呢？成为这个正道的题目。我今天要首先问一个问题，你今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测量自己的体温？有没有？因为现在全球有着这个新型流感，那么我们必须要应当注重自己的这个卫生，可以的话，我们在出门之前应当测量自己的这个体温。如果说体温达到了这个 38.1 的话，可以的话应该留在家中。我想当中有许许多多今天早上可能没有测量这个体温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子，因为正好是礼拜天心里火热侍奉主，所以不敢量体温。好，我们就将上帝的话语打开，我们一同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主自己的面前，我们在这主日一同敬拜，我们一同来听接续主的话语，这是主所赐给我们多大特别大的福分。我们再一次将这一段正道的时间，我们恭敬的话不用的讲言，再一次将你自己还是装备他来自己他一样的带着这个预备这个正常但是他要做他的事情，他一样在提出自己的引领和奉献给他，好让每一个人心里自己心的想法都能够接受的关系。我们正在这一个动荡的时代，我们心中我们内心多少也一样的来自市面的历史的问题，我们当时的时候再一次将我们心中里头的这些我们带到一切，我们深信我们历史的话语是有一样的是有一样的圣灵的爱的圣灵的圣灵的圣灵的圣灵的圣灵的圣灵的圣灵的圣灵。好，首先我就先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于这个施洗约翰。他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就谈到了施洗约翰，他刚开始出来传道的这个记录。那么呢，施洗约翰身上呢，我们其实可以学习的东西，学习的功课实在是好多好多。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无法真正进入来的看看施洗约翰的这一生。不过至少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施洗约翰他的独有之处，特别是在他身上，几乎就是除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以外，在圣经所记录的另一个人物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第一，我们要先看一看施洗约翰的独有之手，是只有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呢，在圣经让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一些很特别的这个记载，单单只落在使 这个施洗约翰身上。第一点，如果说我们翻查旧约圣经中所预言新约的人物里边，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我想大概就只有施洗约翰。因为在以赛亚书第四章的时候呢，就谈到了有这样的情况，有人喊着说，在旷野有着如此的声音。这一个就是在旧约里边，让我们看得到上帝所启示的话语当中，已经来着预言施洗约翰的一个记载。因为施洗约翰他将要成为主耶稣基督，并来着预备着他道路的一个特别的先锋。如果说我们将施洗约翰跟这个使徒保罗这个比较的话，大家能不能想到，在旧约圣经里边，圣经早已有预言保罗的出生呢？大概没有。使徒彼得也在旧约圣经里头没有如此的这个预言。所以从两个最重要的使徒跟这个施洗约翰在这一方面做个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施洗约翰他在这一方面是很特别的。因为上帝要透过他，透过他的生命呢，让我们来着看得到他要如何的来着预备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服事的道路，来着预备人心能够如何来着预向。我想在这一点施洗约翰是很特别的，特别的。第二点，施洗约翰他在母胎的时候呢，就能够凭着上帝的恩典对着上帝有正面的回应。大家一定记得，因为他在母腹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圣灵充满，也感受到主耶稣基督。所以当玛利亚凭着圣灵被打晕了，他知道他自己亲戚伊丽莎白家来着探望他的时候呢，在伊丽莎白母腹里头这个胎儿就是施洗约翰，他一见到了这一个的母亲玛利亚以及受感孕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胎儿的时候，在母胎的时刻就已经做出了对你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圣父圣子的带领之下呢，在圣父圣灵的带领之下呢，施洗约翰也给上帝也给他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在众人当中认出哪一位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施洗约翰为了要进这个出班的给主耶稣基督施洗的时候呢，先就打开了，然后父上帝给声音传下来，然后圣灵就如同鸽子降下，然后呢在圣父跟圣灵的带领底下呢，施洗约翰他能够一眼看得出认出谁就是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圣经有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凡妇女所生中为最大的，指的就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施洗约翰独有之手，只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我想在整本圣经可以找到这种特别的例子的第三点，就是他的名字。你知道施洗约翰的名字是谁向他取的吗？是他爸爸撒加利亚，是他妈妈伊丽莎白，这两个人都同样说他必定要将这个孩子的名字呢取为约翰。但如果说我们读的比较详细的话，这个约翰的这个名字呢，其实是上帝吩咐施洗约翰的父母亲为这个孩子来的取名的。也就是说，施洗约翰的名字是上帝特地为他所选的。 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你的名字是上帝为你所写的？这是很特别。我们的名字多数都是我们的父母亲，要不然就是我们的可能爷爷、祖父这些人，我们的长辈为我们所写。不过，施洗约翰的名字呢，实实在在，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是上帝亲自为他所取。约翰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恩典，有恩典的上帝。The God is gracious, gracious. The God is gracious, or the Lord is gracious. 就是真正约翰名字的这个意思。对，不单单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里边，甚至包括了在回教徒在取名字的时候，他们也会用约翰这个名字。那么在回教徒他们所用的这个约翰呢，就称为约翰。Johannes 就是这个约翰，是上帝恩典的这个意思。第四点，我讲施洗约翰特别的一点呢，因为他特别在哪一点？他就是接受，他是一个被上帝派来，然后成为了一个分开旧约新约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所谓的最后的一位先知，然后呢，紧接着预备主的道路，那么主耶稣基督就出来侍奉，来这传福音拯救世人。圣经让我们看得到，施洗约翰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一个传道人，甚至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些解经学者、神学家，他们认为，甚至我们可以将传道等同于就是施洗约翰。我想这样子的一种比喻，确确实实是很高级施洗约翰的，也可以从当中我们看得出施洗约翰他是如何的特别。当我们想，当如果说我今天跟你说，我们谈到想起了美国的一位幽默的一个谐星错别林，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他是谐星笑星，带来很多欢乐给这一些听他来这做表演的人。当我们来这思念，我们来这谈起，不是思念，最好不要思念。当我们来这看到或者是读到、听到有关于希特勒这个人物的时候呢，你脑海中出现的又是什么？是不是出现了魔头，对吧？这个错别林跟这个希特勒两个人哈，其实出生的时间差不多，两个人的长相也差不多，甚至错别林在其中的一部戏当中呢，也扮演这个留了这个胡须啊，这希特勒的这个胡须呢，扮演这个希特勒，然后搞笑。两个不同的人，有很相似的这个出生，很接近的这个出生日期，我所带给我们的是不同。而且呢，每当我们想到这个错别林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欢笑。我们想到了这个希特勒的时候，他让我想起了同样的，我们用的是什么？在看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其实施洗约翰就是曾同一个传道，不是单单是有力的传道人，他甚至就是一个传道人。他竟然，上帝竟然如此的来的赐福给他，赐给他如此的这一个荣耀，透过他的手，为了要尽诸般的义呢，为耶稣基督来着行这个洗礼，接着就来着被选召，来着宣告主耶稣基督乃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羔羊。这就是施洗约翰独有之处，很特别，很特别。就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就单单在他身上出现过一次。而且他的特别之处呢，不单单只是停留在这一边， 圣经让我们看得到施洗约翰的这个饮食起居啊，都很特别。他特别在哪一边呢？他不吃饭，他不吃平常的这个食物，他吃什么？大家还记得施洗约翰到底吃什么吗？他吃蝗虫，而且呢，吃野蜜。有哪一个人可以如此的每一天三餐就是吃蝗虫采野蜜的来吃呢？所以这是很特别的，是很特别的。我一想，我一直很好奇，因为施洗约翰相信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知道他自己被上帝分别为圣，要来这预备做主的工，所以他是在旷野长大啊。是如何来这开始训练自己，来这做蝗虫来吃？他是如何办得到？他是如何来这选择，来这采这个野蜜的？我想这是非常有趣的。不单如此呢，施洗约翰他在穿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风格。他是穿什么？他是穿骆驼毛的这个衣服。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圣经也没有让我们看到到底是什么缘故。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骆驼的这毛衣到底有没有这个纽扣，可能就是这样子穿上去也不需要上纽的那一种，我不知道。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他是要这样子来着穿着呢啊。不过就是有关于谈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鲜明很特别的一个经历。而且呢，他的这个腰啊是常常束有这个皮带啊。我也不知道他这个皮带是不是用骆驼皮来的做的，是这个骆驼是这个名牌，我们不知道，我想应当不是。而且呢，他就是在犹大的这个旷野地呢来的打仗，来的生活。那么他的侍奉就这样子开始了。施洗约翰侍奉的这个年代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年代？路加福音第三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特别是在第三章第一至延续到第二节所出现的人物当中呢，就包括了凯撒、提比流、巡抚本丢比拉多、加利利的分封王西律以及他的弟兄腓力、吕萨涅，还有这一些大祭司亚拿和凯亚巴。他们这些人给历史留下了什么呢？五个字：坏蛋做坏事。这些都是政治，这些都是有一些是做君王，有一些是做政治人物，做政治领袖，有一些是宗教领袖。不过这些名字，当路加一一的将这些名字记录下来的时候呢，他给我们看到的也只是五个字：坏蛋做坏事。所以你可想而知，当时的这一些犹太的百姓，他们所活在的一个背景是如此的没有盼望。在政治里边，犹太人被罗马这个敌国来的政府来控制，结果呢，落到自己的钱，要不然就是给这些税吏给夺走。所以我们其实活在这一个背景，活在这一种境况以后呢，几乎是没有什么盼望的。那么我们感谢主，施洗约翰就在这个时刻，在如此的一个背景里头被兴起来。我们再一看一看有关于施洗约翰他讲到的内容跟他的能力。其实施洗约翰讲到的能力哈，我想是我们很容易被施洗约翰他讲到的这个能力跟内容深深来着吸引。虽然他讲的内容很简单，他讲的内容就是讲天国近了，每一个人都要悔改，然后呢 就给他们行这个悔改的洗礼。他的这中心，他所传道的这个内容中心是着重在这一点，因为这个就是上帝要给他的这个呼召，要告诉犹太老百姓，天国近了，每一个人要预备心，要来这悔改，因为主为他们所预备的弥赛亚就很快要出来了。结果呢，他同样的在众多会众听了他讲道之后，有很正面的这个回应之后呢，为他们行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呢，他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信息的内容就包括了不单单注重在里头内在悔改之心，对上帝的信靠以外呢，施洗约翰也特别强调必须要外在里边有着圣徒生活，给他们有一个原则，而且呢常常提醒他们，劝诫他们一定要在真正悔改，然后去接这个国子。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在真正悔改了之后呢，一定要开始接这个国子。他也经常要来这宣讲上帝的这个公义审判啊，然后呢同时从三个不同的这一个人当中所发问的这个问题，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你就可以让我们看得到，他其实在讲到的内容当中也给人看到了上帝慈爱以及上帝所赐给人的这个盼望跟给人悔改的机会。我想施洗约翰他讲到的能力啊，一定是大的不得了，一定是大的不得了。我可以想象他在讲道的时候，在那旷野，他常常就是用生命的呐喊，用激昂的声音，将主的道完完全全的将它传讲出来。而且在讲道的整个过程当中，我想一定是非常的生动，一定是非常的精彩，往往就是可以深深的来的扣住众人的心，使他们在听到的时候战战兢兢。我就想象我们如果身在其境，我们听到施洗约翰如果说也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时候呢，就好像他讲到一个地步，上帝就在那边，上帝的审判就好像在等着那些不悔改的人，只要下一刻不悔改，上帝审判的斧头就将这一个不结果子的这些树砍掉，有着这样子的一种精彩，有着这样子的一种能力。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唐牧师讲道的时候有没有如此的这个体验。刚开始听唐牧师讲道的时候，每一次他在讲道了之后，他常常会偏向他的这个右边，向着右边那个右脚，然后他开始说：“主啊，我第一次听到他这样子做的时候，这样子来这传讲他信息的时候，就给我一种很深的这种感受，就好像上帝确确实实就在那个角落向他行。”我想这个施洗约翰他讲起道来的时候就有着如此的这个能力，以至于听的人不能够随便乱碰乱动，一定是战战兢兢肃静好好的来着听下一刻所要讲的是什么。所以施洗约翰他确确实实就是放胆来着传讲，而且他勇敢来着宣讲，他所讲的呢常常就是凡人所不能，凡人所不敢的。因为他在他群众来着听他讲道的人当中呢，有一些人是不怀好意，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来这听上帝的道，有一小部分是不怀好意的，他们要看看这位到底是何等的人物，他竟然 有着如此的胆量来这传讲上帝的信息，然后呢就给他们行这个悔改的礼。在必要的时候呢，施洗约翰他审之不寻人面，他对着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对着这一群假冒为善的人呢，他甚至不称呼他们为拉比。他是怎么样子称呼这些人的？他是用你们这些毒蛇这种类，我不是讲你们哈，我是说施洗约翰是如此的对着会众当中，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假冒为善的这一群人呢，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他可以一眼就看穿这一些人假冒为善，不怀好意要来听。特别当中还有一些甚至就跟他说，能不能为我们施洗。所以人人往往在听了施洗约翰讲到了之后呢，一定在他自己的仆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印证，这一个感觉，人一定有所的回应，所以他勇敢公开来宣讲，公开来的责备，同样的公开要来的解决人们所面对到的这些帮助来的解惑。施洗约翰的人格，我想也是非常尊贵的。因为这个人的出身很特别，是上帝特意要来的选召他，不过他不因此而来的高举自己。他常常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更是深感到自己的配，所以他更是懂得怎么样子有着这种智慧和能力呢，来的辨认他应该在什么时间出来讲，他应当在什么的时候开始理会。他甚至对着他身边的人，就是包括了当时还未信主的这个使徒约翰和安德烈，跟他说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为他们预备的这个弥赛亚，然后叫他们去跟随他，因为他不是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弥赛亚。施洗约翰也不因为自己没有上神学院而看清自己，因为你以着正统在犹太教里头受教，然后法利赛人当文士当教师当拉比的这些人相比的话，似乎圣经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好像是没有什么头衔，没有什么文凭的。不过他讲到其实有实力，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因此因着他是高龄夫妇生下来的孩子，却常常嘲弄他，哎，你的父亲像你的爷爷，因为他这么老的时候才生你。施洗约翰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怀疑自己，因为他确实认清楚心头上帝给他这个呼召是什么，他当时的是又是什么。特别如果说我们看圣经，我们看一看圣经特别提到的这一个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谈到了这个第八节的时候呢，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原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正得救，不是因为其他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肉体的这个子孙，以至于呢我们就可以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是犹太人上帝的选民，那么我们就得救。每个人信主，每个人信靠上帝，是上帝给他的恩典，然后个人的回应，真正信主。约翰当他 对着这些犹太的这个族群来着讲道的时候呢，往往他就是宣传这个新福音啊，每个人要悔改，然后呢给他们施行这个悔改，这个洗礼。很有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犹太人也愿意在这一点施行这种水礼来的道办，来的施洗约翰。为什么说这是很好的事情呢？因为犹太人对自己的身份非常高傲，跟外邦人比起来的话，他们不是这一些外邦人，就是属于这种不是人，属于这种低级的。那么每次如果说外邦人要加入这个犹太教的时候呢，那么犹太教的这些宗教人士就必定要给他们施这个水礼，行这个洁净的，那么才能够真正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不过施洗约翰在犹太人的这个会众当中呢，他也为他们施洗这个悔改的这个洗礼，也就是说呢，他其实是一贯的，你们个人就不是靠什么了，是因为你是一贯的，因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上帝真正的一个仆人，他在来这传讲上帝信息的时候，他来这侍奉上帝的时候，他是如何的很真实很真切很忠恳的将上帝要他透过他的身上所行出来的将他行出来。圣经也让我们看得到呢，施洗约翰讲道是非常有能力的，特别是谈到他所行的这个悔改的礼，因为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甚至还有着所谓的这样子的，就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谈到那个腓力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也同时给那些人施洗约翰的这个水礼。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谈到亚波罗这个很能够讲到有讲到恩赐的这一个他开始传讲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福音，所以从这边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看得出施洗约翰他所讲的这个信息，无论是内容无论是能力，都是能够扣住人而且长远来这影响人家。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我们当做什么的，当听得到有所的回应，施洗约翰呢在当中也来这做问题解答。这边有三种人，他们问施洗约翰他们当做什么，他们这三种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他们要如此的问，他们想得着这又是什么呢？这三种人圣经在路加福音让我们看得到，第一种人只是众人，是所有的人，他们听了之后呢，他们对施洗约翰所传讲的这个信息开始有所的回应。我想这是上帝动工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记号，在人的心开始动善功的时候，人就有所的这个回应。所以众人就这样子问，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第二群的人是税吏，税吏也是听了之后呢问施洗约翰我们当做什么呢。接下来第三群人就是兵丁，他们也是如此的来着问我们当做什么呢。这三群里头，这三种人里面有一群人就好像给我们看得到这个税吏啊是比较有礼貌一点，我也不知道是真礼貌还是假礼貌，因为至少他们在发问的时候他们称这个施洗约翰是夫子，其他的根本都没有称呼，就是说我们当做什么的。所以施洗约翰一个一个按照着他们想要得到的答案，他们心里有所思所念， 或者是我们想用得找出这个答案的，一一的给他们讲清楚。我们先看看第一种人，第一种人是众人，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那么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他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所以这是施洗约翰他一贯的这个作风。讲道的时候，不单单是个人要来这悔改，给他行悔改的礼，他也一样的。个人不单单在停留在这个个人，也一定要在这社会兴起一个公益的这个社会，你要照顾到周围身边的人，特别是有两件衣裳的，不管怎么卖，只要是有两件，就要没有有食物的，不管是大鱼大虾、大肉都无所谓，不够的也一定要跟人们分享。那么第二群的人是税吏和兵丁。其实税吏和兵丁啊，好像从这个字眼来看的话，是两种做不同工作的人。税吏就是收税了，兵丁就是维持治安。兵丁，我想这两群人呢，他们都是犹太人，而且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合理的推断，这两群人呢，虽然做两个不同的工作，一个是收钱啊，一个要来的治安。不过很可能因着他们事业的关系，他们可以互相利用。怎么样子说呢？为什么在这个犹太国，在这个犹太这个地区呢，有所谓的这个征税？这是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政府的这个犹大国留下来的一个后遗症，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高明的手段呢，做出的一个借刀杀人的一个政策。为什么呢？如果说罗马帝国来到这里，然后呢，要向你们每一个人征收这个税，特别是那些已经被战败的，心里老早就已经对这个这一群这一个外邦人，野蛮的这个外邦人里头有着许许多多的不满，那么你在他们不满，而且是恨你恨到底的这种情况下。对，罗马帝国经常会通过一些，但是呢，他会招标，谁愿意付我钱的，你们就有这个权利呢，向你们自己的子民去征税。那么在这种畸形的诱惑底下呢，有许多这些犹太人。大财主可能他们就接起这样子的一个的这个生意，那么通过了这一些大财主，他们就写了这一些税率，包括他们的工人开始向着每一个人征税。那么单单靠这两只手一个口去收钱的话，很多时候比你更饿的人你就很难向他收钱了。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呢，往往会接触一些有兵器、有武力的一些人，就是这些兵丁。这样子的话，会两个被打。所以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在犹太国里留，他们做什么？他们好像是走狗，收自己的钱，收自己弟兄的这一些钱，然后有一部分是交到给这个罗马帝国。所以我相信这些犹大国里面的这一些犹太人呢，老早就已经不服了，而且是他们恨他们的到底，想要恨他们。那反正如果说我现在是当兵的，现在是当兵丁的，你们既然这么恨我，那么就会借着这个就向你们多收，我就向你们多要。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听了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讲道了之后呢，他们突然间开始他们的节目，他们开始觉得说自己的这种做法是对的，他们很盼望怎么样子才能够得着这个答案。后来他们愿意这样做，可能就是身在那个环境身不由己， 不要跳出来，又没有其他的这个技能，要搞什么？你不收，人家也一样是在，那么开心是什么？那种，也都一种，好像是无路可走，好像一种僵局的时候呢，他们多么的盼望上帝的使者呢，可以给他们一些指点，给他们一些开路。所以呢，使徒约翰他在回答税吏这个发问的时候呢，是有税吏要受死，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这是刚刚才听到的，就是使徒约翰给他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态度，你就收你当收的就好了。一旦超越，就不超越，这个就是以上帝这个道是违背，是相违背的，所以不能够超越。至于这个兵丁的时候呢，兵丁也是如此的问，我们当时约翰就说，你不能够埋着强暴待人，因为兵丁常常都是不讲理的，因为有着法力，有着武力，所以就不跟你讲道了。什么事情都用拳头用武器来的解决，所以有武器在身上就不乱，对吧？什么时候不满，尤其是你的强暴来的对待你啊，也不能扼杀你。那么呢，也告诉他们，吩咐他们，他们一定要为着自己有的这一些钱粮，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心。我们现在要听，既然这三种不同的人听得到之后，他们就问我们当做什么。我想知道在我们当中吧，有谁不曾问过自己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当做什么，请举手。有没有人不曾问过自己我当做什么，有吗？每一个人都有问过自己，是吧？那么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怎么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你问这个问题，你用这一种什么样子的一种心情来这提问，还是没有自言自问等不到得了答案好像就不能够决定，还是不是每次你有这样子的问题之后，你就提到由师母的面前，师母我们当做什么？还是呢？你觉得说长辈会这么问，那么你就问你的父母，或者是你开始问你的孩子，孩子我们应当做什么？还是问上帝的家，是否也曾经问过上帝，主啊，我在你的面前我们应当做什么？还是每一次，是你问？你德高望重，所以每一次人都来到你面前问你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每次问了都有得到？我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基本上有几个情况之下呢，人会问这样子的问题：面临到一个大的难关，面对一个大的一个危险的关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的。我们待会会从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到第十四节那边跳出来，我们会再看在新约圣经，特别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也问着问题，我们当中就包括了在危险的时候，在山穷水尽或者是一面到这一个大关口的时候，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要做重要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也一样的可能会问这个问题，或者是你听得到心中里头有着圣灵的这个催逼，有着这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开始觉悟，然后开始问这个问题。使徒约翰他这个回答是如此的这个踏实，不是空谈啊，因为他既然是传讲上帝的国近了，人人都当悔改，那么不单单是要对自己，也要对其他的人有所的这个责任，甚至是整个社会更是上帝 国度里的这么一件事情，要来个上帝，不单单是自己个人要来个上帝。施洗约翰他对他自己的蒙召呼召也非常的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明白以上帝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你有看到吗？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也有对着这些税吏说，现在你就失效这份工作，也当传道人，跟我一起传道。他也不会跟那个兵丁说，你现在什么都不做了，你这种是恶事，不可以再做了。现在你们几个人快快主办一个道团，开始到处去宣道。不是，施洗约翰他的呼召很清楚，他不是在呼召传道，他不是在呼召宣教士，他要来这传讲的信息是要预备会众人，预备他们的心，要来这接受那一件真正要在他们当中施行拯救的弥赛亚。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施洗约翰这个身上能够来的学习，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施洗约翰的讲道当中，他不单单提到了上帝正义的这个公义的这个审判，也在讲道当中给人们看到上帝怜悯的慈爱，以及给人家悔改的这个机会。也意思就是说，他让人看得到上帝其实也为着那一些真心悔改的人，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当中，这些事情是建立这一些人，其中有些后来在主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然后呢，主自己来选召的一个税吏，他的名字就是马太。马太也选召税吏，什么时间到了？马太之前就是问那个问题，可能就是马太呀、啊。那么他就跟他们马太说：“你不能够多收，立定那个数目，就收那个数目好。”时刻到了，主耶稣基督来着亲自选召马太，成为他自己所选召的这个十二个使徒。从这边你看出这个施洗约翰，他在他侍奉的时候如此的清楚，做到上帝所喜悦的人。现在我们很快的，我们就看一看，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也问使徒的问题。还记得在约翰二书、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五节，在迦拿这个宴席吗？主的母亲玛利亚呢，因为很急要，已经没有了酒，结果呢，主的母亲玛利亚呢，就吩咐那些服侍的工人呢，对他们说：“凡是主耶稣基督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去将它做好。”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十节。这是保罗他重塑自己，来着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救主，就是那一位上帝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大马色的这个路上正走的时候，约在这个晌午，忽然从天上发这个大光，四面照着使徒保罗。那么保罗问了两个问题，他问什么呢？他说：“主啊，你是谁？”这是第二个问题，这是很有趣的问题。主啊，你是谁？你是谁？当然是主，对吧？第二个呢，他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只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关头，使徒保罗他其实也曾经发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第一项。如何将自己的责任做好？第二项，特别是谈到永生的事情，谈到得救的事情，大家一定记得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节那边谈到了一个少年的人，少年的官。这少年人呢，非常的富有。结果呢，有一天他看到主耶稣在那边讲道，他就来，然后呢，请教主耶稣基督。他说，他向主耶稣基督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当行什么？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着这个永生？”结果主耶稣就开导他，一条一条的诫命，从后边 传到前边，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然后呢，主耶稣再开一个条件给他，他说你要变卖你身上所有的，变卖所有的，然后呢分给这个穷人，然后就必有这个财宝在这个天上，然后呢你还要来跟从我。因为主耶稣基督看得到这个少年的这个钱财阻挡他能够进入这个天国。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三十节也一样的，当时这个保罗跟希拉他们被关在这个腓尼的这个监牢里边，在半夜，如果他们不因为被关在监牢里边呢就灰心丧胆，他们在半夜他们开祷告会啊，他们开这个赞美，这个唱诗赞美上帝。结果呢，那些众囚犯就开始侧耳听，然后在祷告唱诗的当中呢，突然那个地大震动，甚至那个监牢的地基都开始摇动了，然后监门立刻被打开，囚犯众囚犯的这个锁链也都松开了。结果那个看守那个进驻呢，他也问了一个问题，他问了什么问题？他问了两位先生，问保罗跟希拉，我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第三，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三节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在行神迹之后，特别是行了那个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之后呢，他就在半夜的时候到了约过那个海，然后到了那个加百农，然后也有随着他的这一批人呢，他们也开始主耶稣基督，众人就问耶稣说：“我当才算作上帝的功呢？”结果主耶稣的教导是什么？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应证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七节，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上帝将自己的灵浇灌下来，充满着当时在这个海边里面的每一位。使徒彼得因此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开始讲道。然后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了两方面的耶稣被他钉十字架，然后他这个受死受难受死，但是上帝却将死的这个痛苦呢给解除了，叫他回复圣灵，因为他也是被这个亲爱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我们曾经也问过自己，我们当做什么？我想我们每次问的时候，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问什么问题，是好的问题，不过好的答案必须要从上帝那边才能够真正得到。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可能有一些人是还未信主的，开始你要去思考，为什么你不要信主耶稣基督呢？从少年人的这个观，这个很富有的这个观，我们可以看到学习到一个功课，他说什么？是不是人什么都有了才开始思考这个永生？少年观什么都有了，什么诫命都已经守了，然后他才开始思考得救的问题。或许是在我们当中有跟其他亲朋戚友还未信主的亲朋戚友传福音的时候，往往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反应，其实我什么都没有，你现在跟我讲永生有什么用？这就是人的问题，人常常将这重要跟次要的东西将它颠倒过来，他没有看到真正重要的，真正我们应当行什么做什么的。首先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并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要不我们常常有着如此的一个观念，永生是可以靠着我们的功劳赚回来，对吗？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罪人的身上就有着许许多多的这个毛病，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招，就是招罪人，要医治那些有病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书第六章第三节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话，他就说我们不可为着那些地上的事劳力，我们必须要为着那存到永生。如果说今天你还未信主，你思想这句话，你必须要为那可以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就是你的心。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们，那么我们又当行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我想从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答案，我们也无法一一的将它列出来。不过不说几点，就是第一，我们必须要尊主为大，我的灵要以上帝为我的救主而为乐。我们过去的这个背诵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则，我们必须要在学习而且背诵经文来帮助我们真正的人要真心的爱的人，我们必须要走在光明中。当中一定会面对到这个苦难，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以他劝我们，他提醒我们一定要进这个窄门，走这个小路。信主的人一定要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结出那果子。信主的人不能够一心两意，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人。我们信主的人按照这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他就提到了我们应该要来自恒心遵守使徒们的教训，我们要彼此交接托饼跟祈祷。我想按照这我们的教会，我们有没有遵守使徒们的教训呢？我想有。我们有没有彼此交接？我们正在进入当中。我们有没有一起托饼？也有。我们有没有一起来工作啊？这是我们要提醒自己，不单单是个人的事祷，我们也要来这一同有的功劳。就好像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希伯来书第10章第24节，我们当做什么？我们要来这彼此相顾，我们要激发爱心，我们要勉励行善。那些偶尔软弱无法出席聚会的人，希伯来书10章25节也是如此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那么倒要彼此劝勉。愿主在我们当中动工，帮助我们常常来着提醒我们，就做了一个结论，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必须信靠上帝，必须常常感恩，我们要时刻来着荣耀上帝，我们要学习来着爱人，也要凡事为人。甚至主耶稣基督他在侍奉的时候呢，他曾经如此的说，他说只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侍奉的时候，他也是全心全意来着依靠着上帝，更何况是我们呢？约翰福音15章提到了，如果说我们离开了主，我们离开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应当学习常常来着荣耀上帝，并奉主的名常常要来着感谢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要打从心里来做，像是给主做的而不是给人做的。好，就以这个做一个结束。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他因着他自己的怜悯，因着自己的慈爱，他会如此温和的来着问到他面前的人，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今天我们是否再一次谦卑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向我们的恩主祷告，主啊，我们当做什么才能够真正荣耀主自己的圣名？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中间缺乏智慧，我们有这个心， 我们意识到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我们有着如此的回应：主啊，我当做什么，切不能够靠着自己长大的这个答案。主这一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个盼望跟喜乐。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乏、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自责人的上帝，主就一次给他。判断我们能够谦卑，以着这一个内心发出来的问号，再到主的面前，怜悯开恩，为我们心中发出的问题，给我们答案。我们还跟随谁呢？主，我们再一次要因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如同使徒彼得，他看得出主与有自己乃是那一位道路真理生命，看得出主乃是那一位生命之道。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我们恳求主加添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有着能力，一生一世来着信靠主，来着跟从主你自己，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因着我的生命而得到荣耀。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